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是冯秉成。那我们这几个视频呢，都将讨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救恩会不会失去。那我们上边的视频，第一个是前面一个视频讲到了基督徒的救恩不会失去，它的保证是什么，就是因为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的内住是我们得基业的印记和凭据。这是今天我要给大家继续的分享的，就是那么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圣经当中还有那么多的警告的经文，警告圣徒如果不坚守信仰就可能会失掉信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很多警告的经文？那我们怎么样去解读这些警告的经文呢？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你比如说这些警告的经文啊，尤其是新约圣经有很多谈到了信徒必须坚守他所信的，这样才不会失去救恩。你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十章21到22节，主耶稣说弟兄要把弟兄，就当在末日的时候，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忍耐到底就可能不会得救，对吧？这是一点。然后保罗在哥罗西书1章23节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去失，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你看这也是谈到有可能失去。在希伯来书3章6节说，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又谈到了14节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信心没有坚持到底，也许我们在基督里就没份了。那没份了，那当然和基督没关系了，那当然救恩也就失去了。所以类似这样的经文还很多啊，这还很多。这些经文就很清楚地表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必须要持守信仰，坚持到底，否则他就有失去救恩的危险。那么如何我们看待这些警告性的经文呢？这个是不是就表明这个信徒确实有失去救恩的危险呢？这个问题我们在后边啊，在这个后边的经文第下一个视频我还会再谈。现在我给大家稍微讨论一下，就是在这个关于一些有警告的经文但是争论性很大的，与大家常常谈到的几处经文，我给大家再稍微来分享一下。那一处呢是在这个约翰福音15章啊，谈到的葡萄树的问题，是主耶稣是这样说的，主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主接着说，说你们要藏在我里边，我也藏在你们里边， 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边，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边的，我也藏在他里边，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边，就像枝子丢在外边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这是一个比喻，我以后会慢慢给大家分享啊，有不同圣经的文体，那比喻也是其中一个文体裁。但解释比喻就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抓住一个中心思想。因为比喻它是一个大家都了解的一个故事啊，来比喻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呢对很多作为背景或者铺垫的那些经节就不能够强迁去解释。那么这个葡萄树的比喻，主耶稣讲的比喻，实际一个中心意思是什么？就是凡是属主但是不结果子的人是没有用处的，因为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如果一个信主他不能够结果子，但我想这个果子是指我们生命的改变，圣灵的果子的体现，同时领人归主的果子。所以如果他这个枝子完全不结果子，这个信主他就像不能结果的葡萄树枝一样，那没用了，就把它剪下来。可是剪下来呢，这葡萄大家知道它不是木本，它是个藤本，质地又很疏松，也做不了别的事，不像木头剪下来还能做家具做棍子还能有用处，这藤本的东西剪下来根本就没用，那只能扔在火里烧了。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比喻的基本意思。但是有人呢就把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以这个话为依据，就认为一个信徒如果没有好的行为，他就会失去救恩，扔在火里烧了，就是进到地狱里的，被地狱的火所啊这个吞噬，这个就是比较过度的一个解读了啊。大家知道陈忠道牧师啊，他是解经方面是非常很大的贡献的。他就说，他说如果你要按细节去推，那枝子不结果，枝子又是长在树上的，不结果的枝子那究竟是谁的问题啊？可能是别的枝子的妨碍它，甚至也可能这个树本身就有问题了。如果这样推的话，那就没法说了，对吧？而且说实在的，按照这个园艺学来讲，所有的果树包括葡萄树，它都是分果枝和营养枝，分两种类型的枝子。营养枝呢，就是负责做光合作用，然后把得到的营养送到果子上去，果子去结果。所以呢，为什么果树都要不断的修剪，就是让这个营养枝和果枝的比例合适。如果果枝太多，营养枝太少，那结的果虽然多长不大，因为营养不够。反过来说，如果营养枝太多，果枝太少，这个树就长疯了，一直长树叶长枝子，结不了果，所以经常要修剪。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你从园艺学的角度来讲，那不结果子的营养枝不一定是不好的，如果没有营养枝，那果子也结不了果。所以我就说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在解释比喻的时候不能过于解读，就是葡萄树这个解读就是说枝子一定要连在树上，离开了树枝子就不能做什么，而且不能结果子的枝子就没有用。所以就是说做一个基督徒他一定要紧紧的依靠耶稣基督，离开了主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比喻应该这样来解读。另外还有在哥林多前书啊第九章保罗讲到，他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 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了。啊，这个弃绝这个字啊，实际就是朽坏、被抛弃这个意思。在新约圣经当中，保罗把它应用在道德经不起考验这个问题上，所以保罗讲说，我传福音给别人啊，我倒反倒被弃绝了。那有人就说，那你被弃绝了，那肯定也就失掉救恩了嘛。但是实际我们联系上教，我们可以看到借借经文这个反倒被弃绝了，它是指在赛跑当中得不到奖赏。所以像新国际版本啊，这个圣经他就把反倒被弃绝了把它翻译为反倒反被淘汰不能得奖。所以这个弃绝的本身它不是失去救恩的这个意思。当然争论最大的还是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九节的经文，我给大家先念一下。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乃是全能的人，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第七节说，接着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第九节说，接着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这争议的地方在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警告的是指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如果指的是非基督徒听过福音但是没有接受主的人来说，那这就和圣徒失去救恩没有关系。如果这些警告是指的是已经得救的基督徒，那就表明救恩是可能失去的。大家看，从第四节到第五节有五个片语，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然后与圣灵有份，然后尝过神的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这几个经文我们就看到这五个片语啊，蒙了光照应该是指蒙了福音的光而归主，尝过天恩的滋味，这个尝字一般都翻译为吃啊，别的地方翻译吃，它不是简单舔一下就完了，浅尝即止，而是真正是用吃，就指上帝的在基督里成就和赐给信徒的救恩。与圣灵有份，实际原来的意思就是成了有份于圣灵，那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得到了圣灵。那么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乃是全能的人，可以理解为因为领受福音而经历的祝福和伴随福音宣讲所来的神迹奇事啊。所以这五项如果加起来看的话，很自然的解读应该是指基督徒的经历，也就是指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这重生得救若是离弃真道，那什么意思呢？这个离弃的意思就是落到旁边走迷了，实际原来没有道理哈。如果离弃道理就没有道理这两个字，如果又离弃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来是有了前面的属灵的经历呢，最后又走迷了。那对这样一些人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实际重新懊悔的意思就是不能够重新再悔改了。为什么这些人不能够重新再悔改了呢？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 也就是在希伯来书作者看来，这些人的犯罪走迷，他们实际就把自己放在了那些当初把上帝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人，放在他们跟他们放在一起了，他们也符合了最初把耶稣钉十字架那些人的判决，亲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公然的羞辱了。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那么基督徒真是有离弃真道、失去救恩的危险，而这一旦失去，就再没有懊悔的机会了。但是另外一些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他们是认为这段经文的警告的对象应该是非基督徒，因为这个主要是从上下文来看两个方面。首先我们前面谈到了在四到六节这个经文以后，作者在最后那我们念的那一节经文第九节说什么，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然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所以那五个片语，得到了圣灵，得救以后又背逆真道，但是他说对受洗人说，亲爱的弟兄，虽然是，但是你们比这个强，不像他们那样，就说明这些人亲爱的弟兄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前面那个不一定是。而且呢，近乎得救这个字的翻译也是有很多的争议，和合本翻译为近乎得救，好像是接近得救还没得救的意思，但是这个近乎这个希腊字实际原来就是有没有那个有字，那一个分词，所以呢它的意思就是紧紧的抓住，属于粘着。所以呢，近乎得救并不是尚未得救，而是紧紧抓住得救。所以呢，近乎得救这个字的解释就可能有几个不同的意思。一个呢，就是说这些表现谁跟随救恩之后，所以就读者有得救的表现，或者就是说结局就是救恩，赎乎救恩或者伴随救恩。所以这些就是基督徒有这些好的表现，你们强过他们是因为你们有得救的表，是因为你们这就是结局就是救恩，这是因为你们得救了，所以你们才会比他们的表现好啊。所以他们是这样来解读这一段经。而且呢，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念的经文当中，四到六节之后保罗警戒，就是警告了那些把耶稣重进十字架的人以后，紧着说什么，他说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经济和吉利，就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所以这个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把田地比喻人，雨水呢比喻上帝的福音。所以上文中说那些犯罪的人，他们并不是说被比喻为曾经结过果子，就是菜蔬的人，现今不结果子，不是，而是从来就没有结过好果子，只能长出荆棘和吉利的田地。所以你看这片土地，按照这个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在植物长出来以前，也就是没有雨露以前，没有福音以前，看了都看不出区别。但是呢，一旦下过雨以后，你就发现一些土地就长出了菜蔬，一些土地就长出了荆棘和吉利。就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些没有结好果子的，不是因为他原来结了好果子后来不结了，是一开始他就不会结好果子。也就是说那些经过雨水的滋润以后长出荆棘和吉利的这个土地，这些人根本就不是得救的基督徒，而是从来就没有得救过。所以圣经这段经文来鼓励那些经过福音以后就能够长出蔬菜的这些亲爱的弟兄。所以从这段经文看，从那五个片语来看，警告的好像是指的基督徒， 但是要从上下文来看，似乎这些警告是对非基督徒讲的。还有在希伯来书第十章26-27节，这一节经文也是争论很大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这个也是引起很大的争论。那么我们得知真道和故意犯罪这两个片语一般都有共识，这个真道就是指真理的知识，就是指上帝的救赎的福音。那么故意犯罪，什么是故意犯罪？因为这个犯罪这个是一个现在时的分词，就是指有意的心甘情愿的持续的犯罪。继续就就问关键问题，这个问题的争论在什么？是得知真道以后。什么叫得知真道以后？有人认为呢，得知真道以后就是指接受了福音成为基督徒以后。有人认为呢，得知真道以后只是指他听了福音，他明白了福音，他了解了福音，知道了这个真道，但他拒绝了福音。那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就连对这些得知真道的人是已经信了主的基督徒，还是只是听了道的慕道朋友这个解释不同，所以这个经文的意思也就不同。还有就是在彼得后书2:20-22，彼得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实际这个同样的这个解读的分歧还是在他们是指谁啊，就这些人究竟是指的是谁呢？实际我们如果整个联系上下文来看，彼得这个前书讲的这些实际是一直是在讲假先知讲假先知，就是这个这些假先知呢，实际是他们这个曾经一度好像是行为有所有所收敛暂时离开罪恶。你像我们还记得旧约那个假先知巴兰，对吧？他最后也是在传递了耶和华的这个话。新约圣经的新邪术的西门，他不是也是有点悔改的意思，但是他真正是实际没有真正的悔改。就是他们这些这个假师父，他们的信仰根本就不是真的，但是稍微有一些改变，但是不是真正的悔改信主。所以呢，如果这一经文主要是指假师父，那么他们就不是说失去救恩，是因为他们一直没有真正得到救恩。所以像这些呢，就是比较有争议的一些经文我跟大家谈谈有一不同的看法，这还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会失去救恩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依据。但圣经当中很多关于救恩有确据的经文也是很多很多。这个其中呢，有些是与上帝的预定论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说，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这方面的经文很多我就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详细念了。所以把 经文的确据和上帝的创世以前的拣选连起来，那当然是很对的。但实际我刚才已经谈过，有很多的经文，圣徒就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蒙保守的经文，永蒙保守这方面的经文，没有和上帝预定得永生连在一起。这方面的经文已经非常的多，我只给大家念一两条就看。你比如说在约翰福音啊六章四十节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啊，这些经文得永生的经文，救恩的确据的经文，它没有和预定连在一起。它只是说，只要一切见子而信的人，也就是说，听了福音而信，真正信耶稣的人，这些人可能就是包括了上帝的创世以前预定拣选的人，也许是上帝在创世以前没有预定他们得救，但是他们听了福音悔改的人，这是我以后再讲，从圣经看预定的还要再讲的。所以这就是只要你是信真正信耶稣的人，我们不管他是上帝，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就拣选的人还是不是，只要是真正悔改信耶稣的人，就赐给他们永生。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了。如果你生命可以在因为行为不太好又会失去，它就不叫永生了。啊，所以这些经文我们看到啊，圣经确实有很多警告的经文，但是有些经文争论很大，不一定是说经文一定会失去。那么如何去看待这些有这个警告救恩可能会失去的一些经文，怎么去解读，我在下一个视频里边我们还继续谈。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